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3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新一轮疫情中心城市青岛市的全市疫情大排查已经第一日检测了300多万人，是已经出来的结果的110万份取样中。地方当局称尚未有发现新的感染者。青岛市卫健委星期二10月13号报告说，目前已经排查到密切接触者144个人，全部实施集中隔离观察并采样检测，其中有9个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其余均为阴性。此外，密切接触者有207个人，全部实施集中隔离观察并采样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一般接触者859个人，全部完成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但是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二报告说，在过去24个钟头内，青岛发现了至少6宗的病例。日本海上保安厅星期二10月13号称，通过外交渠道严正抗议两艘中国海警船继续停留在尖角列岛海域，这个是8年来中国船只在这个主权有争议的海域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海上保安厅星期日曾经发布消息说，这两艘中国海警船当日进入了尖角列岛日本领海内，称这个是今年以来中国船只第21次进入日本水域。日本官员说，中国船只试图接近一艘日本渔船，并受到海上保安厅的警告。海上保安厅在渔船周围部署巡逻船，确保日本渔船的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回应有关事件时说，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在这个海域巡航执法是中国固有权利，日本对此应予以切实的尊重。据印度最大的独立通讯社印亚通讯社报道，被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印度记者拉吉夫·沙尔玛的律师星期一10月12号说，印度一间法院将沙尔玛的司法拘留期限延长至10月25号。这位自由撰稿人因被控向中国情报机构传递秘密信息而被逮捕。9月14号，德里警方特别小组以涉嫌为中国情报机构工作为由逮捕了现年61岁的沙尔玛。警方说，在沙尔玛的住所进行搜查过程中，他们缴获了一台笔记簿电脑、一些与印度国防有关的机密文件和一些可以定罪的文件。9月29号，法院驳回了他的保释申请，并提到调查机构收集的初步电子证明表明被告涉嫌违反了官方保密法。较早前的报道说，警方指沙尔玛的任务是提供有关近年来中印边界问题等方面的信息。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到2020年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这项荣誉颁发给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罗伯特威尔逊，表扬他们改善拍卖理论并发明新的拍卖形式。两位得奖人将会平分110万美元的奖金。诺贝尔经济学奖并未包括在诺贝尔的遗嘱内，这个是由瑞典中央银行为纪念诺贝尔在1968年设立的，同时纪念该银行创办300周年。第一次颁奖是在1969年，从那阵时之后一直由瑞典中央银行资助。三名科学家包括两名美国人和一名英国人，因为发现丙型肝炎病毒而共享诺贝尔医学奖。另外三名科学家亦都包括一名英国人、一名美国人和一名德国人，因为与黑洞有关的发现而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星期一10月12号在哥伦布日，这一日维吉尼亚州宣布这一日为原住民日。美国越来越多州决定在纪念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联邦假日这一日转移纪念原住民。维吉尼亚州成为最新这样做的州。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州长洛瑟姆在声明中说，不论是全国定是维吉尼亚州，太多时候我们未能够履行我们对如今我们称之为维吉尼亚的土地的那些第一监管人所作的承诺。 去年緬印州、墨西哥州和佛蒙特州採取措施正式紀念原住民日，加入了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俄勒岡州和南達科他州的行列。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国民党日前在立法院提案主张同美国恢复邦交，此举是否震动了美中台的关系呢？我们亦会报道中国的央视报道说一宗台湾的间谍案，而台湾陆委会就批评这个是恶意的政治炒作。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中国的数据安全法将会为外国公司带来新的挑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即将在明年实施目的在于保障数据安全的数据安全法，这项法律对中国境外的组织个人展开数据活动损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情况或将会追究法律责任。有观察人士就说这项法律一旦实施的话，这个被认为是域外效力的条款将为外国公司带来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全球步入 5G 网络信息时代之际，数据安全的重要性越来越提到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和优先顺序上面。继2017年6月1号实施的网络安全法之后，中国政府日前又出台了数据安全法草案。草案总则开宗明义说，该法旨在保障数据安全，促进数据开发利用，保护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该草案第二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个人开展数据活动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观察人士认为，近年来数据控制已经成为一个地缘政治的热点。草案第二条是最令人担忧的部分，因为这些将数据安全的法律责任延伸到中国大陆之外的地区，包括香港或者世界其他的地方。该条所说的中国境外的组织个人开展数据活动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涵盖面极广，而这个包罗万象的条文可以被中国用作政治工具。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 高级副总裁兼科技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说，草案的公布显示中国当局要对数据安全进行监管，无论数据在中国境内或者在境外。他说他觉得值得关注的就是该草案给了中国当局监管数据管控者的能力，无论他们在中国境内或者境外，因此具有域外效力，中国当局能够审查境内外的外国公司。刘易士又说，这部法律的草案所涉及的境外效力对中国境外的美国企业譬如面书、谷歌等作用不大，因为中国当局不给他们进入中国的市场，但是对在中国经营的其他美国就产生直接的影响。他说但是其他美国的公司譬如苹果、微软等等，他们在中国有生意，由于中国监管机构对他们有了一些影响力，因此域外效力就显得好重要啦。如果你对面书话中国要对你采取行动，他们就会毫不在乎，因为他们不在中国经营。但是如果换成是苹果或者其他的公司，这样问题就来了。网络安全和科技专家刘易士说，数据安全是每个国家都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中国出台数据安全法是步欧盟的后尘。2018年5月25号在28个欧盟国家实施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简称 GDPR 正式生效。该条例旨在统一欧盟范围内的监管，令到公民重新掌控自己的个人数据，同时简化国际业务的监管的环境。 劉易斯話：提到數據安全，大眾自然想起咗 TikTok， 呢啲係一個非常受歡迎、涉及個人數據、受第三國控制嘅應用程序。對於 TikTok 嘅數據如何監管呢？呢啲係中國要解決嘅問題。呢類咁樣嘅問題，亦都係美國同歐洲必須要應對嘅。多倫多大學全球事務學院政治系副教授、中國問題專家林內特王話：呢部法律草案對外國公司當然具有威脅力啦。就好似港版國安法一樣，他說大眾在發表任何言論或者作出任何行動之前，不用怕不考慮其的言行可能帶來的後果，因而事先就要進行自我審查。他又表示，對中國當局來說，出台相關的法律實際上就是將他們過去一直在做的事情合法化。他又說，實際上這部法律的效用是將他們的行動合法化，譬如事後要採取什麼行動，通過制定相關法律將這些行動合法化。但是這些並不意味著沒有這部法律，他們就不會採取任何的行動。如果有任何境外組織的行動損害中國利益的話，他們同樣會採取行動，即使沒有這個法律。在中國出台的數據安全法草案之際，基於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公民個人數據安全的原因，美國特朗普政府8月6日決定禁止 TikTok 和 WeChat 在美國的運營。這樣該草案的出台和美國決定要禁止 TikTok 以及 WeChat 是否有直接的關聯呢？對此，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高級副總裁劉易斯說，他並不認為這些是中國對美國禁止一些中國企業在美國運營做出的回應。他說，數據安全問題是各大經濟體都致力於要解決的問題，包括美國、歐盟、印度等，他們都在想辦法保護他的公民的數據，監管域外的國家，這些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每個國家都在採取舉措加以應對。數據安全法的草案第四章數據安全保護義務項下的第32條的規定，公安機構、國家安全機關因依法維護國家安全或者偵查犯罪的需要調取數據，應當按照國家的有關規定，經過嚴格的批准手續依法進行，有關組織個人應當予以配合。中國問題專家林內特王教授說，這項法律規定可能會令到一些外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感到擔憂。他說，如果他是一個數據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可能會顧慮重重，考慮是不是要繼續中國的運營下去。他覺得搞數據的企業對此特別敏感，因為他們的顧客對數據安全有非常高的要求，所以這一點如果不能夠達到一定的標準的話，可能就會徹底退出中國大陸，但是這些其實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的。網絡安全專家劉易斯說，這項法律規定對於在中國經營的美國來說的確是一個要應對的問題，但是他們必須要遵守。他說，這些令到他們處於一種尷尬的處境，但是這種尷尬的處境他們過去曾經經歷過。他們又說，在中國經營的美國企業有時必須要跟中國當局合作，但是這種配合有時候會令到美國企業在其他地方遇到麻煩。他又繼續說，他的建議就是，你不會願意置身於一個既有歐洲規定、美國規定、中國規定又有印度規定的世界裏面，這些會令到企業無所適從。因此企業要尋找鼓勵經濟體間共同標準的途徑，但他要告訴美國的公司知，你必須要遵守法律，但同時不要忘記自己的公眾的形象，並且推動政府拿出一些共識來到。美國企業迫於中國當局的壓力予以配合，在這個之前已經有先例。2007年11月6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就雅虎公司在中國記者節之中被中國政府判刑入獄過程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舉行聽證會，雅虎公司被指責為獲取商業好處而屈從於中國政府網絡新聞檢查的壓力，向中國當局提供了原湖南長沙當代商報的編輯部主任司徒的個人電郵的資料，導致司徒在2005年被當局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國家機密罪判刑10年。2004年司徒通過個人雅虎電郵將一份涉及六四內容的文件摘抄給一家海外的文文網站。為了配合數據安全法案的出台，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9月8日在全球數字治理研討會上面發起了全球數據安全倡議，提出不得強制要求本國企業將境外產生獲取的數據儲存於 本國的境內，要尊重他國的主權、司法管轄權和對數據的管理權，不得直接向企業或者個人調取位於他國的數據。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供應企業不應該在產品和服務之中設置後門，非法獲取用戶的數據，以及反對利用信息技術破壞他國關鍵基礎設施或者竊取重要的數據等等的八項倡議。而在這個之前的8月5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國務院舉行新聞發佈會上面宣布，為了使美國的數字網絡不受中共的影響，美國提出涉及5個領域的清潔網絡的倡議，包括清潔運營商、清潔商店、清潔應用、清潔雲儲存以及清潔電纜。建立於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高級副總裁兼科技政策項目主任劉奕斯說，王毅發起了全球數據安全倡議是對美國1個月之前公布的清潔網絡倡議所作的反應。不過他表示，大多數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的這個倡議並沒有什麼的說服力，因為中國並沒有提出什麼的新的想法，其中一些想法是重複2015年的內容，是新瓶裝舊酒，因此這個倡議不會得到國際社會的積極的響應。中國的數據安全法草案還對不履行該法而開展數據活動的組織和個人作出了處罰的規定。草案規定，對不履行數據安全保護義務或者未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且拒不改正而造成重大數據洩露等的嚴重後果的，最高處100万元以下的罰款，並吊銷相關業務許可證或者營業執照。預計這部數據安全法明年將會在中國人大會議上面討論通過之後生效。以上是美國之音楊明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有關台灣方面的消息。中國的中央電視台報導了一宗被指是台灣間諜案，並且播出有關人士的認罪畫面。不過台灣陸委會就批評，所謂的間諜案是無稽之談，亦是惡意的政治炒作。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中國央視節目《焦點訪談》星期日報導稱，中國國安機關實施的迅雷2020專案行動，破獲了數百宗間諜泄密案件，捉獲一批台灣間諜及運用人員，其中包括台灣公民李孟居，並播出其電視認罪的畫面。該節目還說，李孟居加入的台獨組織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指示其入境香港實施反送中加油行動。李孟居於2019年8月前往香港，並在赴深圳不久後被捕。該節目還指出，李孟居拍攝的16段影片及48張照片屬於秘密級資料，經鑑定內容危害到國家安全。不過台灣主管大陸事務的陸委會批評，中共刻意操作所謂破獲台灣間諜案等無稽之談，是惡意政治炒作，破壞兩岸關係，干擾台灣民主自由、法治社會的正常運作，其動機令人質疑與不齒。該委員會還說，中共透過媒體宣傳，以相關案件當事人接受其官媒採訪，在媒體上認錯、悔罪等做法，完全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陸委會還指出，這種違反司法人權的不當指控，國際社會早已經一致譴責，陸委會亦都表達強烈抗議，並呼籲陸方停止不符正當司法程序的作為。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委陳亭妃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媒體詢問表示，蔡英文總統日前才發表國慶演說，呼籲兩岸進行有意義對話，中國隨即透過媒體報導台灣間諜案，態度極不友善。他說，
当去香港参加一些所谓当时候一些抗议的活动，那抗议的活动你一定会有在现场拍到相关的一些照片。
陈廷飞话，当李孟居去香港参加一啲当时嘅抗议活动，喺现场拍到嘅一啲相关照片，就认定系协助香港谋独，呢个系非常奇怪、逻辑罪名嘅做法。陈廷飞仲话， 中國除了借此進行大外宣之外，並試圖警告台灣民眾，並在台灣社會造成寒蟬效應。台灣總統蔡英文上個星期六發表國慶演說時表示，只要北京當局有心化解對立，改善兩岸關係，在符合對等尊嚴的原則下，台灣願意共同促成有意義的對話。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立委李德維表示，由兩岸目前的互動來看，互信基礎非常薄弱，要如何強化彼此的信任是蔡政府無可迴避的責任。他說，
两岸要恢复有意义的一些对话或者作为的话，我想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国庆的文告里面讲几句话就可以恢复。
李德维说，两岸要恢复有意义的对话或是作为，绝对不是在一个简单的国庆文告中讲几句话就可以恢复。李德维委员仲指出，李孟居在大陆做了什么事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但是希望大陆相关单位勿枉勿纵，依照事实来认定。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他不太了解间谍案的实情，但是关切任何可能侵犯人权的行为。根据台湾海基会统计，自2016年蔡政府执政以来，总共接获149件台湾人在中国失踪的陈情案件，至今仍然有66件毫无音讯，其中包括去年7月疑似因国安理由被中国羁押的南台湾两岸关系协会联合会主席蔡金树。台湾联合国协进会常务理事曾中海表示，该协会是长期推动台湾入联的非政府组织，李孟居是该协会理事，亦是一名志愿者。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继续关台湾方面嘅情况。目前喺台湾处于在野党位置嘅国民党，日前提出咗两项嘅决议案，呼吁台湾政府借美台之间嘅互动频繁嘅时候，进一步要求美国喺一旦中国对台武力侵犯嘅时候，对台湾喺外交、经济以至军事上加以援助，并且力争恢复双边外交关系。国民党在立法院推出这两项提案的时候还表示，台美建交以及请美国协助台湾两项决议案提出的目的是希望借此令到国际社会看到和听到、体验到台湾朝野上下不求战但是亦不惧战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在台湾处于在野党位置的国民党日前提出两项决议案，呼吁台湾政府借住美台之间互动频繁之际，进一步要求美国在一旦中国对台动武侵犯时，对台湾在外交、经济乃至军事上予以援助，并且力争恢复双边外交关系。国民党在立法院推出这两项提案时还表示，台美建交以及请美国协助台湾两项决议案提出的目的是希望藉此让国际社会看到、听到、体验到台湾朝野上下不求战但亦不惧战的决心。上述两项国民党的提案10月6号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无异议通过，民进党称此举出自国民党实属前所未有。国民党方面在得到民进党大力支持之后亦表示衷心感谢，由此两党在涉及台海议题一向存有严重分歧的时代似乎要开始画上句号。评论人士认为，台湾两大主要政党都表达希望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并且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对抗中共，这个对台海局势和台湾的未来意义深远。常驻台北的国际著名台海局势观察人士麦克当洛卢雷尔研究院以及台湾全球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麦克尔科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国民党之所以有这样的明确表示，是因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已经越来越清晰，那个就是完全不情愿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合为一体。他说，不管国民党愿不愿意，台湾的政体是民主体制， 任何一个政党想要有存在的基础和发挥的可能，都必须尊重民意，才能够有人将票投给你。如果不改革的话，国民党面临着日益边缘化的挑战，完全有可能，而且已经有迹象显示，将会从百年老党的位置沦为无足轻重。勇于基于民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啱啱讲明国民党仍然怀有企图心，仍然希望有一日能够统领台湾。科尔话，今年三月刚刚击败了国民党老一派代表人物郭龙斌，以及跃升为党主席的江启臣和他的团队，决定在立法院提出上述提案。事先应该讲是完全能够预料到中共可能的反应，但是仍然情愿承受这种压力和可能的后果，选择尊重民意，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转变。科尔说，国民党和民进党现在都已经明确地说，他们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等于是点明了海峡两岸事实上两个国家的存在。两党之间的不同在于到底是称呼其为台湾或是中华民国。科尔之前在著作中曾将国民党的立场形容为华独，相对于民进党的台独。撇开称谓上的不同，在关键的独字上，两党之间的共识目前已经了然。其实之前包括在马英九执政时代，科尔在同国民党人交谈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同民进党差不多，只是不愿意公开承认近年来中共的一系列作为，国内外的政治手段，使台湾民众彻底拒绝做中共统治下的子民。不过他提醒说，国民党内部目前仲处于内战阶段，江启臣所领导的改革派更为坚定反共，守护台湾，捍卫民主，积极寻求美国帮助，力争恢复邦交关系的立场，在党内仍然面临压力。而且明年国民党主席的选举，江启臣是否能够成功连任仲是一个问号。国民党党主席下一届选举预计在2021年8月举行。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认为国民党的提案象征着台湾政局的一个重大转变。魏京生说，这个正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浪战外交的一个直接结果。他说，中共的所作所为将台湾推得越来越远了，比民进党的任何口号都更有效。魏京生还认为，台湾内部意见的统一对他和其他国家以及政府的交往，无疑将有深远的意义。对此科尔亦表示同意。过去美国在和台湾打交道时，一向仿佛是在和两个方面打交道，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说各话，如今两党在关键议题上观点一致，华盛顿会觉得更容易和台湾打交道，台湾内部就台海问题以及对美态度上的一致被推到台面上来，亦引起北京相当的关注。虽然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仍然将问题归咎于民进党，但中国媒体已经开始讨伐国民党。中共喉舌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大幅刊登中英文报道，一方面称国民党行为蠢，另一方面则由主编胡锡进亲自撰文，称不管国民党此举是否是比蔡英文掌的民进党政府出了一道难题，提案本身已经证明中共已经不再能够依靠国民党来完成和平统一的大业，剩下的选项，胡锡进在文章中写道，只能够是通过武力解决问题。他还呼吁中共要准备好，随时准备给台湾的分裂主义者一个决定性的打击和教训。中共武统台湾的前景，由于近期中共战机不断飞往台湾海峡，甚至越过之前虽然没有明确划出，但是私下默认的中线，而引起国际间极大关注。科尔在分析相关动向时说，中共频繁派出战机，甚至在9月18日那一日单日派遣18架战机飞抵台湾海峡， 有可能是对台湾近期在国际间受到的积极关注，以及美国高层官员访台的报复，同时亦都包含军情探测的因素。另外他说他们不知道中国国内现在的经济状况到底有几坏。众所周知，内部矛盾达到一定程度，向外输出是经常被利用的一个手段，而如果要这样做的话，美国、日本、印度、台湾都是明显的打击对象。除此之外，科尔在分析中共最近几个月大秀肌肉背后的原因时亦都提到，习近平的自我感觉庞大得和中国领土可以相比矣，一直在说要解决台湾问题，看到台湾的民心越来越往反方向走，面对国内强硬派的压力，他或者觉得不好什么都不做，不能够直接武力进犯台湾，这样我们就来威胁他们一下可以吧。科尔在分析习近平和中南海的想法时这说。观察人士注意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双十节讲话中强调有决心追求台海和平，似乎含有希望缓和台海紧张态势的意图。关于蔡英文政府在美中台问题上的立场，科尔说就他所知，蔡英文政府了解美国目前没有准备要与台湾正式建交，而且亦都了解中共潜在的激烈反应，因此他领导下的政府并没有在积极推动法理台独，而是在强调台湾事实上主权独立这一点，并希望由此能够更为深入地参加国际社会。目前大家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学界人士等等到台湾来交流，科尔这样说。在谈到众所关心的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美国是否会出兵保卫台湾这个话题上，科尔说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采取的是战略模糊政策，而且以不划出具体的红线来阻止中共武力犯台，过去几十年来是有效的。不过他说美国和其他国家亦都看到了中共的实力、行为方式以及潜在的企图，似乎与过去已经有大不同，亦正因为如此要求美国摆脱过去的战略模糊，在捍卫台湾问题上明确其立场的呼声有日益增高的趋势。他说他本人亦都认为基于目前的形势，美国有必要更为清晰地展述捍卫台湾的意志。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赖特最近在接受《华盛顿时报》采访时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中方很清楚我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环球时报》日前亦都借助奥布赖特最近的表述发表文章讥讽台湾，说美国不会亲自来保卫台湾的，最好放弃幻想。对此，美国太平洋舰队前情报兼信息部主任詹姆斯·法内尔海军上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假如中方以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讲话的含义是美国不会在解放军进犯台湾的时候协助台湾进行防卫，那是将等同于严重误判。事实上，奥布赖特是以清晰同时亦都很微妙的方式明确讲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概念，即美国或者不会去守护台湾的讲法已经是过去式了。习近平和中共应当明白，如果他们要一意孤行的话，势必要承担后果。日前德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洛尔波特霍特根公开表示，鉴于中国对台湾的企图日益明显，德国应该在没有正式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框架之下，加深与台湾之间所有领域的往来，以强化台湾所处的位置。一旦中国对台动武，将意味着直接长期伤害到中国与欧盟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密切关注台海局势的科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过去很多国家往往都依照中国设置的框架和要求来为一个中国这个概念下定义，并采取相应的操作，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从自己国家的角度来审视这个概念以及框架，可以预期将会有相应的政策上的变化。 魏京生说，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害怕得罪中国了，所以对台政策亦都会随之转变。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土耳其在阿塞拜疆和阿美尼亚的争议地区勒戈尔诺加拉巴克冲突当中，对阿塞拜疆的支持正在受到不断增加的审视。虽然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土耳其拒绝呼吁无条件停火，同时亦进一步加强了对阿塞拜疆军队的支持，帮助他们达到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琼斯在伊斯坦布尔的报道。
阿塞拜疆正在是勒戈尔诺卡拉巴克节节胜利，以控制这一片阿美尼亚分离主义者所在的地区。分析人士说，土耳其对阿塞拜疆在军事力量上的强力支持是这场冲突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与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乌尔根说，阿塞拜疆军队的高效和他们和土耳其的深入军事合作有关。土耳其参与了对阿塞拜疆军队的训练，这些训练当中包括了方法上的指导，同时亦都包括比如是武装无人机这样的战略装备的转移。土耳其对阿塞拜疆深入的军事支持是为了这一片区域施加影响，不过随着阿塞拜疆和阿美尼亚武装力量针对对方城市的攻击，以及是平民伤亡数量的上升，由此引发的对抗是更加广泛冲突的恐惧正在是增加。同时国际社会正在对土耳其施压，希望他们推动停火。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他们对双方敌意的上升是感到担忧，各方都应该是立刻停火，并且找到一条通向和平解决方式的途径。他是希望土耳其利用他巨大的影响力来缓和紧张局势。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希望是土耳其能够参与结束冲突的调解当中，土耳其真是要求阿美尼亚作出让步。总统顾问叶迪特佩大学教授卡森表示，首先阿美尼亚应该是立刻停火，并且放弃和离开这个正是被他们占领的地区，他们还应该就此给予出一个强制性的时间表，保证阿塞拜疆的领土完整。国际外交努力依然正在努力推动无条件停火，不过分析人士就表示，其他国家似乎并不愿意干预，而这个正正是土耳其想要的。乌尔根表示，国际社会看着这场的冲突，觉得他不会进一步扩散，亦都不会破坏区域的稳定，所以除了这些言辞上的表态，比如是呼吁停火，国际社会会不会再多做一些的事，亦都不会强制这些国家做些什么事。阿美尼亚的紧密盟友俄罗斯目前似乎不会对这场冲突进行干预，而是同样向这里呼吁停火，然而战斗仍然持续，未有停止的迹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琼斯向伊斯坦布尔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部分专家说，日本新当选的首相菅义伟计划今个月访问东南亚，此举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支持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当中包括和渴望抵抗中国扩张的小国联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
菅义伟计划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这个表明他将追随9月卸任的前任安倍晋三的政策。迄今在日本国内，菅义伟被认为更加侧重于国内政策，这个使到他在外交方面成为黑马。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感到不满，安倍则支持日本最大的安全伙伴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日美两国都没有对南中国海宣称拥有主权，但是都希望中国维持南中国海的开放供应国际航运使用。日本历来与美国立场一致，但自2017年以来，日本政府向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释出善意，到目前为止这个并没有孤立美国。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史汀生中心智囊东亚项目主任孙允华，美国政府将欢迎与日本重新或确认关系。他说他认为这个肯定是美国想看到的局面。 孫穩話：佢認為日本喺呢一個問題上亦感到更容易去做，而唔係直接公開嘅指住中國嘅鼻子。因此，日本對發展同深化與東南亞國家嘅關係有住內在嘅興趣。越南與中國喺350萬平方公里嘅南中國海中爭奪一部分海域嘅主權。印度尼西亞抗議中國嘅海岸警衛隊船隻只通過其專屬經濟區。其他三個東南亞國家同台灣分別對中國對南中國海嘅主權主張提出異議。南中國海因漁業同能源儲備而備受爭視。中國聲稱佢擁有南中國海90%嘅海域嘅主權，並填充島礁擴建一啲人工小島，喺某啲情況下用於軍事用途。喺過去嘅20年裏面，日本反覆將中國嘅飛機趕出雙方有主權爭議嘅東中國海部分地區，呢個使得日本與東南亞國家有住共通點。天普大學日本校區歷史講師傑弗里金斯頓話：呢一次外訪將有助於菅義偉喺外交領域大展拳腳。菅義偉被認為喺國內政策上嘅表現要強於外交方面。據日本媒體報導，日本上個星期喺東京主持召開有史以嚟第二次四國聯盟部長級會談，澳大利亞、印度、美國同日本呢四個西方盟國都對中國嘅海事擴張持警惕嘅態度。美國國務卿麥克爾蓬佩奧敦促其他官員團結起嚟，保護夥伴免受中國執政黨嘅剝削、腐蝕同脅迫。中國對此表示抗議，並呼籲多加寬容。四國聯盟一致同意將再次會面。金斯敦話：就日本嘅外交關係而言，呢個係兩個非常重要嘅東南亞國家。顯然，喺東京四方聯盟會議召開之後，呢個似乎確實具有咗地緣戰略意義。蓬佩奧今年7月表示，美國將支持嗰一啲受到中國海事擴張壓力嘅小國。自冷戰以嚟，美中兩個對立嘅超級大國喺過去2年裏面捲入咗貿易、技術同領事糾紛。美國將日本視為一啲美國可以依賴嘅亞洲民主國家中嘅一員，獲取亞洲地緣政治支持。在日本任職時間最長的首相安倍晋三的領導下，日本國際協力機構7月與越南達成協議，資助越南海岸警衛隊要建造的6艘巡邏船。這些船將在日本製造，日本是印度尼西亞最大的捐助國。自1960年以來，日本的捐助佔了印尼全部外國發展援助的45%。金斯頓說，印尼擁有2.67億人口，越南是2020年東南亞國家聯盟的主席國，日本視兩國為東南亞國家聯盟的兩個領袖。基本上，菅義偉想提升他的外交資歷，因為菅義偉通常被認為是國內政策精英，所以他不大可能好像他的前任那樣傾向於外交政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海事安全研究員高瑞蓮說，安倍晋三是美國堅定的支持者，但他在2017年表示有興趣加入北京提出的已有7年歷史、耗資超過10,000億美元的一帶一路倡議。該倡議目的在東南亞地區建設基礎設施並建立貿易路線。孫穩表示，那一年是日本對中國立場的分水嶺。此前日中雙方針對東中國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進行了多年的爭執。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台北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個月在聯合國大會上宣布了中國的二氧化碳減排新目標，提出要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亦即是淨碳排放量是零。外界在歡迎中國這個氣候承諾的同時，亦對它的可行性提出了質疑。而美國政府就公開發表評論，批評中國的環保作為不力，這個引發了中國官方媒體的強烈反彈。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2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候宣布，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力 争于是2030年前是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就在习近平联大作出碳中和承诺无几内，美国国务院在9月25号发表的一份事实清单，批评中国环保作为不力。美国国务院表示，虽然中国自称国际环保领袖，但是自2006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总排放量是美国的两倍，几乎占全球总排放量的三分之一。这份清单举例说，2005年至2019年，中国和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了 80% 以上。美国的这个此类排放则是减少 15% 以上。美国国务院批评说，虽然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达到了很多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是它是宣称自己为发展中国家，以避免承担更多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针对美国的批评，中国共产党的党部人民日报10月6号回应说，中国是坚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负责任大国，珍视绿水青山，呵护地球家园，批评美国是全球累计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累积排放量大约是中国的三倍，人均碳排放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是中国的两倍以上。文章仲批评美国政府推出巴黎协定，指责美国的一些政客在气候环境问题上面大倒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据荣鼎集团的统计，中国的2019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是139.2亿吨的二氧化碳当量，比2018年增加了 2.6%。 联合国的统计，中国的2018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四分之一以上。乐观的分析人士将中国的零碳承诺视为一个积极信号。例如，乔治城大学科技与国际事务项目主任刘易斯在环保组织中外对话的网站上评论说，中国近年来的气候以及能源目标几乎都已经实现，有些甚至提前完成。他认为习近平在联合国场合的作出碳中和的保证并不单止是象征性。根据2015年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中国承诺它的排放量将会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习近平承诺将这个目标提前到2030年之前，但是未有承诺具体的时间点。由多个欧洲研究组织组成的团体气候行动追踪说，如果中国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将会使之前预估的这个世纪末全球变暖平均温度降低 0.2 至 0.3 摄氏度。2015年巴黎协定制定目标，力争实现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将全球温度升幅控制在2度以内，并且争取将温度升幅限制在 1.5 度以内。环境维权律师马里兰大学法学院讲师、跨国环境问责中心的创办人张敬敬说，如果中国能够信守承诺，这个对他们的地球是好事，但是问题仍然是从承诺到行动到结果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纽约大学环境学助理教授李日飞说，需要关注中国政府如何计算碳排放。他介绍说，中国在小范围内在进行过碳中和的实验，例如是在一些体育赛事，他们试图算出是一个全面的碳排放清单。这个根据是体育场馆、工业以及制冷的能源用量、运送大众到体育场馆的车辆所行驶的距离等等。当你得出一个特定事件的总碳排放量，这个将会和政府指定的碳排放分配额进行比较，如果超过，他们就必须从碳排放限额和交易的机制当中购买。现时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哪一个来决定这些碳信用额度是如何分配。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都会留下碳足迹，如果他们让每个人每家公司都遵守这个碳中和的基准，这个是否意味着他们所做的事件是都必须要对照他们分配到的配额进行核实。 亦都如何知道是哪一个在幕后做这些的计算。外界关注中国如何在“十四五”规划当中制定从明年开始的二氧化碳减排的具体细节。中国在碳中和之前需要达到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这个表示中国的减排举措需要在近期立刻执行。中国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最近在对中国媒体表示，十四五规划除了指标设定之外，还将会强调市场的手段、科技、财税、环保等政策。而另外分析人士指出，碳中和并不是气候行动的最高标准。习近平在联大作出碳中和承诺之后，中国官方并未给出实施的措施。由于是温室气体不限于二氧化碳，环境问题专家提出，如果中国碳中和的目标仅仅意味着二氧化碳净排放量降为零，这个亦都给予了巴黎气候协议下的缓解升温目标大打折扣。据荷兰环境评估处估计，中国其他的温室气体排放，譬如是甲烷、一氧化二氮以及是氟化气体，大约是占中国总排放量的 20%。 澳大利亚气候与清洁科技分析师、环境科学作家乔希表示，二氧化碳以外的温室气体对大气亦都有相当之严重的影响。乔希在挪威奥斯陆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话，在气候行动当中，碳中和相比气候中和是比较低的标准。他说气候中和指的是所有温室气体，包括那些你以前可能未有听讲过的温室气体。碳中和通常只是指碳元素，所以这个可能代表不采取行动减少其他温室气体。因此这个意味着碳中和和气候中性对气候的影响是非常之不同。因此大家仍然要关注的就是中国的声明究竟是意味着什么东西，具体有哪些温室气体将会被减少，采取行动减少其中的一种，还是采取行动减少所有，有很大的区别。他还补充说，当然这个对中国经济也会有不同的影响，很显然例如是燃烧或者是开采甲烷等气体，如果中国不将这些包括在内，这样未来的情况可能是更多地使用天然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亦都有各自的碳中和，亦即是气候中和目标。欧盟今年将温室气体零排放的目标定在2050年，不单止早于中国，标准亦都是比碳中和更为严格。同样令外界关心的是中国如何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能源自然资源与环境研究助理教授聂佑宁表示，中国需要是通过植树造林以及是碳截存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做到对大气净碳排放为零。他说现时有多种技术可以在碳排放进入大气之后，再将它们从大气当中截取出来。聂佑宁对美国之音说，但是其中很多技术还未有做好用于商业应用的准备，或者它们现时对于商业应用来讲仍然过于昂贵，到了2060年左右，科技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40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来做到这些事情。聂佑宁认为，中国的碳中和的目标是中国基于目前的减排行动按部就班的规划，特别是提高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基本上是让电力部门无碳化，然后让其他的经济部门全面用电，让交通电气化，让工业应用电气化，或者会投资于是轻技术，用可再生能源产生氢气，然后利用这些氢气为工业应用提供动力。中国之前承诺在2020年前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减少 40% 至 45%， 这个目标在2018年底已经做到，当年的碳排放强度是比2005年累计下降 45.8%， 但是这个指标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在碳排放的硬指标即是排放总量上面，中国的碳排放总量自2006年 超過美國以來增幅近年有所放緩，但仍然高居全球首位。中國 73%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來自燃煤發電，以及是工業用途的煤炭使用。官方數據顯示，煤炭消費量佔能源消費總量的 57.7%。 專家認為，中國要達成碳中和的目標，必須要大幅削減煤炭使用量，但是中國的發展目標一直是保護煤炭的能源核心地位，在近期規劃當中火力發電廠的數量不降反升。國家總理李克強去年10月在國家能源委員會會議上的一次講話，亦都被視為是支持煤電擴張的信號。分析人士表示，這個與中國的減排目標是背道而馳。英國氣候議題網站今年3月刊登的一篇由能源問題專家與經濟學者聯名撰寫的文章，文章當中指出，代表中國電力行業的行業組織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正在是力爭到2030年讓全國煤電組裝機從目前的 10.5 億千瓦增長至接近13億千瓦。就是美國之音記者許寧華盛頓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超过100万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民族以及宗教少数族群成员被强迫送入关押营，天主教神职人员被监禁，藏传佛教徒被逮捕，圣经和古兰经被改写，新教教堂被拆毁。在发生这些以及其他践踏人权的行为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将所有宗教信仰中国化，并且确保大众绝对顺从中国共产党的威权控制和意识形态。最近在美国驻梵蒂冈圣座大使馆在罗马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面，美国国务卿默克蓬佩奥说，在中国宗教自由正是遭受到攻击，他的猛烈程度超过世界上任何地方。他说那些是因为和所有共产党政权一样，中国共产党以终极道德权威自居，一个越来越具有压制性，因自身缺乏民主合法性而感到恐惧的中共，以可怕的规模日夜不惜地试图插灭自由的灯火，特别是宗教自由。在蓬佩奥国务卿发表这番讲话之际，梵蒂冈和北京正是进行谈判，以延长一项有争议的关于任命中国境内天主教主教的两年的协议。蓬佩奥国务卿指出，教会拥有道德见证的力量，他还提到教会20世纪末在鼓舞中欧和东欧人民摆脱共产主义枷锁的过程之中发挥了作用，教会还挑战了拉丁美洲的威权主义，并且帮助实现民主过渡。他接着说，在美国19世纪废止奴隶制的运动和20世纪扩大非洲裔美国民权的运动，主要是由各教派的基督徒主导的，他们诉诸美国的犹太人、基督徒传统以及美国的核心建国的原则。蓬佩奥国务卿呼吁所有宗教的领袖仗义执言，反对中国共产党试图消灭宗教自由，并且强迫所有宗教群体屈服于他的终极的项目。冯凤国母亲又说，在中国宗教自由本身的未来取决于这些道德见证的行动。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